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警告中共不排除二级制裁。围攻失利，俄军超音速导弹耗准，可能放弃基辅。乌克兰人同俄罗斯人入境美国待遇不同。脱欧似乌克兰抗战，英国首相约翰逊失言惹风波。民调显示九成日本人为台湾担心。东京宣布樱花季节开花了。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乌克兰战火下，拜登同习近平的视像会晤被视为最受关注的对话。全球围观美国政府怎样施压中共，除了在对话中美方警告北京援助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可能面临后果之外，白宫还公开暗示不排除对中共作出二级制裁。二级制裁亦称次级制裁，是在制裁某个目标的同时，亦就是说制裁俄罗斯时亦限制中共的公司或个人和俄罗斯的经济往来，并对违反规定的中共公司或个人施加制裁。美国媒体报道，以中国的规模和经济影响力，对中共的这种制裁意味着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 Jen Psaki 透露，在不到两个钟头的拜习视像会晤中，美方详细说明了如果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性支持将产生乜嘢影响同后果。美国政府冇公开呢啲后果系乜嘢，亦冇对习近平提出具体要求，但提供咗国际形势视野，要中方自己决定企喺边一边。美国媒体评论指出，尽管拜习通话之前，布林肯同苏利文等对中共嘅警告接近责骂，但习近平喺外交政策方面采取越嚟越民族主义嘅基调。讲明他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亦力图保持他的选择的开放性，避免超出他的自身利益领域。从拜习通话之后，中方发出的新闻稿来看，习近平在制裁问题上辩称中共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中共试图在乌克兰危机中保持微妙的平衡，但亦左右为难。如果乌克兰战争拖延下去，势必令全球经济出现逆转，中国的长期经济利益亦将面临风险。华府智库中国问题专家金乃迪 Scott Kennedy 指出，拜习通话之后，俄乌战争不可能马上有戏剧性转变，但美方的警告和加大制裁可能令中共有所顾忌，稍微和俄罗斯保持距离，促进局势变化。俄乌战争仍然继续进行，据乌克兰方面的最新消息称，原本已经逼近乌克兰首都基辅只剩5公里打巷战的俄军，现在又被推回到离基辅70公里的地方。个中原因，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日前在简报会中宣称，目前俄军作战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俄军围攻基辅失利后推至离基辅70公里处，乌克兰士兵几乎阻止了所有敌人攻往的方向。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ISW 19号发布乌俄最新战况，指俄方原定行动计划应该是透过空中等进攻战术占领基辅、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黑海沿岸重要港都敖德萨 Odessa 和其他重要城市，迫使乌克兰更换政府，但如今相关行动已经宣布失败。另外，英国国防部19号的乌克兰战报亦声称，俄军在夺取乌克兰制空权上的努力持续失利，到现在大部分空袭攻击仍然是靠着从俄罗斯领空内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境内设施。 迅速取得制空权，到而家都未能达成目标，严重拖累咗俄军地面部队，以至于整个战事嘅推进。3月17号，美国国防部透露，俄军已经发射咗超过1000枚角色导弹，并认为俄军可能一系试图保存精确制导弹药，一系开始出现短缺。尽管仍然无法确认，但俄军对非精准弹药嘅依赖越嚟越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嘅报告称，战争期间俄军几乎快将伊斯坎德 Iskander 超音速战术弹道导弹同 3M14 口径 Caliber 攻陆巡弋导弹使用完毕。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嘅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已经放弃从西面包围或进攻嚟夺取基辅嘅计划，以及近期内进攻敖德萨嘅行动。海外军事评论员沈周分析，俄军导弹同精准弹药如果真系不多，或者被迫有所保留，以应对北约可能介入，都会影响下一步战局。俄军唔会轻易从占领嘅乌克兰土地撤离，但将黑海变成内海嘅意图，估计亦难以实现。长期激烈战争嘅成本实在过高，而且战略风险好大。放弃进攻基辅，目前对俄军可能是一个不算太难睇嘅结局。如果执意进攻，最终嘅结局恐怕会相当难睇。俄军能否尽快脱身，一要睇俄罗斯是否决定而家就收手，二可能仲要睇更多国家是否愿意就此放过俄军。而喺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19号表示，俄方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当前局势，但美方不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报道说，乌俄双方都很赞同以外交手段解决，但拉夫罗夫批评美方持续阻挠基辅接受莫斯科的最低要求，而这些要求他不认为很难接受。近日很多试图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俄罗斯人感到沮丧，因为尽管他们亦是因为俄乌战争而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却不能够好像乌克兰人那样被放行进入美国。据路透社报道，这个礼拜美国官员已经让数十名乌克兰人通过边境检查之后入境，但被拒于美墨边境外的俄罗斯人仍然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一些俄罗斯人不顾墨西哥当局的警告，在边界铁丝网附近的行人道上扎营等待。数学老师佐尔基娜 Irina Sokina 带着她的四个孩子和女儿的男友离开了莫斯科。在17号，当一名美国边境人员看了她手中的一沓俄罗斯护照之后摇下头，说他们将要继续等待之后，佐尔基娜突然大哭起来。之后不久，美国边境官员将六名乌克兰男子放行入了美国边境。佐尔基娜向路透社播放了一段 BBC 报道的影片，记录了她因参加2月24号的反战抗议活动而被捕的过程。她表示，在被拘留的几个钟头之后，她被释放，并且在一个礼拜之后带着孩子离开了俄罗斯。他们途经塔什干和伊斯坦堡，然后来到墨西哥海滩度假胜地坎昆 Cancun， 那是俄罗斯人前往美国边境前的一个常见出发的地点。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万名乌克兰人成为难民，而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亦因为这场战争离开了他们的国家。一些在提华纳跨过美墨边境的乌克兰人获准在美国停留一年。在1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 表示，政府正在帮助那些逃离乌克兰的人，并正在考虑实施其他项目以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当被问及目前对寻求庇护的俄罗斯人的政策时，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机构会根据具体情况对特别易受伤害的个人作出例外处理。同佐尔基娜一样，很多因反战而离国的俄罗斯人几日来在边境苦苦等候，希望美国官员能够注意到他们的庇护请求。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欧洲大陆同英国亦空前团结起嚟，口径一致对抗俄罗斯。但英国首相约翰逊19号发言时，一番不恰当的比喻引起风波，不仅引发国内反对派的炮轰，亦令欧盟的政治领袖相当不满。据英国卫报报道，约翰逊19号在英格兰的黑池 Blackpool 的保守党春季大会上支持时，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却将乌克兰人的抵抗俄军比喻成英国脱欧，说英国就好像乌克兰人一样，本能地想去追求自由，反抗暴政，说英国人支持脱欧是想更自由地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情。此言一出，引发欧洲舆论哗然，不少人认为约翰逊是暗示欧盟是暴政，英国国内反对派亦批评约翰逊发言不得体。前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 Donald Tusk 亦坦言，约翰逊将乌克兰的奋战比喻成英国脱欧，会让努力想加入欧盟的乌克兰人难过。前比利时首相、领导欧洲议会和英国脱欧谈判的福斯达 Guy Verhofstadt 批评约翰逊言论失当，因为乌克兰人是追求自由才想加入欧盟。由于日本和中共在东海方面有主权争议，因此日本民众普遍认为台湾安全和自身息息相关。自俄乌开战以来，不少人担忧中共会趁势攻打台湾。据日本每日新闻和其育大学19号最新民调显示，每10个日本人中有9个担忧中共会攻打台湾。据彭博社报道，该民调访问了1040人，其中有 50% 的受访者对中国可能攻台一事表示强烈关切， 33% 的受访者则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有此担忧。此外，有 87% 的受访者对俄国入侵乌克兰一事表示关切，有3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加强对俄国的制裁，22%的人认为日本应该更积极考虑提供军事援助给东欧国家，但有11%的人则认为日本不需要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日本气象厅在20号发布2022年东京樱花的开花宣言，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的岩井吉野樱标本木历来是判断东京樱花开放的风向标，几日来有大批媒体守候。气象厅今日确定该树已经有5朵以上的樱花正在开放，符合宣布标准。今年樱花开花较以往平均早了4日，但较去年迟了6日，只因前两日当地气温突然下降，令原本已经膨胀的花蕾好像被冰冻起来一样。今日气温回升，花蕾急不及待地绽放，东京樱花预定在3月底前后全面开放。而在福冈，今年的樱花已经在17号开花，抢在全国樱花的前面。根据民间气象公司的预测，接下来西日本和东日本各地的樱花亦会逐步开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克兰副总理怒斥赵立坚不配大国地位，俄军围攻失利，后退至距基辅70公里处，俄伤兵塞满白俄医院，至少2500具士兵遗体转运回国，俄军空袭乌南造船重镇，美墨边境乌克兰人顺利到美，反战俄罗斯人被拒，养虎为患，乌克兰助中国打造现代军力却被背弃，日本一块标志性石头裂成两半引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克兰副总理怒斥赵立坚不配大国地位，中共外交部战狼赵立坚反对美国援助乌克兰武器，声称乌克兰缺少食物睡袋的言论惹怒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他斥责赵立坚言论轻佻，极不严肃， 配不上大国地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称，比起美国提供的武器，乌克兰更需要中方提供的食物、睡袋等的人道物资，又声称美国武器为乌克兰造成更多平民伤亡。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基就在19号脸书上发文，怒斥赵立坚言论轻佻不庄重，这个完全是不严肃的，不符合一个伟大的受人尊敬的国家地位。韦列舒克对赵立坚喊话，你在这里说什么无尖，俄罗斯人正是轰炸我们城市的住宅区，我们需要的是防空系统保卫平民的天空，你在这里说什么防潮战。他还建议中共外交部问下乌克兰政府，上个礼拜在俄罗斯炮击中转移出来的160名中国留学生的意见。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地区遭到俄军轰炸，未有及时撤离的200多名滞留的中国留学生要逼在地下室睡觉，恐慌情绪蔓延。学生们向中共大使馆求助，却被告知他们要自救。学生愤怒崩溃，我们相信祖国，相信大使馆，但大使馆的做法令我们无法自救。中国留学生沈玉对 BBC 说，声音听落相当愤怒，我们失去了最佳的自救时间，最终是乌克兰政府安排大巴将这批中国留学生救出苏梅，送去相对安全的乌克兰利沃夫。这位乌克兰副总理强调，我们不需要无尖，我们需要武器保卫我们土地，而我们呼吁中共停止支持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轰炸。俄军围攻失利，后退至距基辅70公里处。俄乌战争仲系持续进行。据乌克兰最新消息，俄军攻入乌克兰首都基辅嗰阵，被推回70公里。据乌克兰多媒体广播平台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莫图齐亚尼克日前在简报会中话，目前俄军作战形势冇发生重大变化。乌克兰士兵几乎阻止了所有敌人攻往的方向。莫图齐亚尼克补充，乌克兰士兵击退某些地区的俄军，而当几乎即将面临袭击，乌军更是将敌人推回至距离首都70公里处。另外，英国国防部对乌克兰战况最新的情报报告出炉，当中表示俄军开战至今在夺取乌克兰制空权上的努力持续失利，因此严重拖慢进军速度。英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乌克兰战报，针对俄军无法拿下制空权的影响进行阐述。第一点，即使开战前双方军事实力差距非常大，但是开战至今将近一个月，乌克兰空军和防空部队仲是能持续有效地防御乌军机场被俄军轰炸。第二点，俄军无法取得制空权，到而家大部分空袭攻击仲是靠住从俄罗斯领空内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境内设施。第三点，俄军初期侵略乌克兰的主要重点之一就是迅速取得制空权，而俄军到而家都未达成目标，严重拖累地面部队以至整个战事的推进。俄伤兵塞满白俄医院，至少2500阵亡士兵转运回国。俄军入侵乌克兰遭遇好多伤亡，白俄罗斯一些医院满地都是俄军伤患。一个城市的医务人员透露，3月13日前就已经有2500具尸体经由该市运回俄国。自由亚洲电台18号报道，同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地区居民和医务人员透露，越来越多俄军尸体和伤残军人从乌克兰运到白俄罗斯，然后被送往其他地方接受进一步治疗或者埋葬。霍梅尔市一间医院 太平间塞满尸体，医院内满是俄军伤患，因为床位不够用，不少士兵被安排在走廊休息，痛苦的呻吟声充斥住整间医院。据目击者称，在人口约十万的马济尔市，太平间亦堆满尸体，数量难以置信。还有大量军用救护车将很多黑色麻袋转载到开往俄罗斯的火车上，乘客对尸体数量感到震惊。马济尔一间医院医生透露，该医院所有医生，无论是哪个科室，都被要求去治疗俄军伤者，医院有警察和安全机构看守。据霍梅尔临床医院一个员工透露，截至3月13日，已经有2500多具俄军尸体从霍梅尔地区通过火车或飞机运回俄罗斯。报道说，该数字无法独立核实。乌克兰官方宣称，开战以来至少有14200多个俄军死在乌克兰，而俄方就强调只是有约500名俄军战死。俄军空袭乌南造船重镇，一军营至少拉出50具遗体。乌克兰南部造船重镇尼古拉耶夫19日遭受俄罗斯军方密集空袭。前一日清晨，当地一座近200名士兵的军营才遭到致命火箭攻击，至少500具尸体被拉出。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受困在瓦砾堆下。尼古拉耶夫州州长金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和轰炸同时抵达，他未披露损毁程度或者是任何人受伤的细节。目击者19日话俾发生者知，尼古拉耶夫一座军营在18日清晨遭到俄罗斯部队6枚火箭攻击，军营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当地多栋建筑物顿时变成瓦砾堆。派驻附近的22岁士兵马克西梅就话，当时营房内不到200名士兵正在度熟睡。至少50具尸体已经被拖出，但我哋唔知仲有几多人受困喺瓦砾堆下。另一名士兵叶夫根尼就话，高达100人恐怕已经遇难。救援人员同消防队员自18日起，全力展开不断救援嘅工作。当局尚未公布官方嘅死亡人数。乌克兰当局称，尼古拉耶夫是黑海西北岸战略军港敖德萨的重要屏障，正是致力抵抗俄军并击退入侵者的攻击。敖德萨位于尼古拉耶夫西方约130公里处。乌克兰人顺利到尾，反战俄罗斯人被拒。近日好多试图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俄罗斯人感到沮丧，因为他们不可以好像乌克兰人那样被放行进入美国，尽管他们亦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而离开自己的家园。据路透社报道，今个礼拜美国官员已经让几十名乌克兰人通过边境检查后入境，但是被堵在美墨边境外的俄罗斯人就仲是在度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一些俄罗斯人不顾墨西哥当局的警告，在边界铁丝网附近的行人路上扎营等待。数学老师塞尔基娜带着他的4个孩子和女儿的男友离开了莫斯科。在3月17日，当一名美国边境人员看到他手上的俄罗斯护照之后，拧拧头说他们将要继续等待后，塞尔基娜突然大喊起来。过后没几耐，美国边境官员将6名乌克兰男子放行进入美国边境。塞尔基娜向路透社播放一段 BBC 报道的影片，该影片记录了他因参加2月24日的反战抗议活动而被捕的过程。他说，在被拘留几个钟头后他被释放，并在一个礼拜之后带着孩子们离开俄罗斯。他透露说，他们途经塔什冈和伊斯坦布尔，然后到达墨西哥海滩度假胜地坎昆。 俄罗斯人前往美国边境前的一个常见出发地点。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00万乌克兰人成为难民，其中大部分在同乌克兰接壤的国家内。据媒体报道，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亦因为这场战争离开他们的国家。一些在提华纳跨过美墨边境的乌克兰人获准在美国停留一年，而在塞尔基拿旁边还有其他几十个俄罗斯人，几日来他们都是包住厚厚的毛毡，睡在离边境长几英尺的地方，希望美国官员注意到他们的庇护请求。32岁的餐厅经理马克表示，不给我们入去，这个不公平。19岁的墨西哥人萨尔加多就评论，美国的做法具有种族主义，他们为什么只是给乌克兰人过去？有哪个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养虎为患，华又指乌克兰助中国打造现代军力却被背弃。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中共不单止没有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官媒央视还引用联合国前官员的讲法，合理化俄国的行径。华盛顿邮报专门指，乌克兰为中国提供各种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建立了现代军队。联合国投票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却投了弃权票。多年来，乌克兰一直向北京提供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关键军事技术，包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海军反导弹雷达技术和先进的喷射引擎。乌克兰亦是中国玉米和葵花油等农产品的主要供应者。解放军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就是乌克兰做到一半的瓦良格号，中国透过中间人买下，再聘请乌克兰工程师团队接手员工，于去年正式服役。文中回顾，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乌克兰小心翼翼的互传暧昧。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北京却发现乌克兰愿意向他出售某些俄罗斯出于竞争原因不卖给中国的先进军事技术。乌克兰将中国视为他国防供应商的巨大商机，并可以在区域内制衡俄罗斯。德国基尔大学亚太战略与安全中心主任基尔希伯格说，如果没有这种帮助，中国今日甚至不会有一艘航母服役。文中指出，这段历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北京可能对俄国侵略行动感到有些尴尬。但中国对俄罗斯的依赖超过了和乌克兰的关系，而且北京公开支持莫斯科。近年来，乌克兰倾向于加入西方军事联盟北约组织，亦一直在度远离中国。而近年乌克兰已经限制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但加入了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乌克兰在某些方面还是处于中共势力范围内。去年夏天，在联合国谴责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声明中，乌克兰撤回他的签名，引起轰动。当时美联社援引熟悉这件事的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几乎若果不撤回，中国威胁将扣留武汉肺炎疫苗不给乌克兰。基辅安全智库乌克兰棱镜执行副主任格拉西姆楚克指，乌克兰试图仿效德国模式，继续和中共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同时在安全问题上划清界限。他说，美国和西方是我们的主要朋友，但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和中国进行贸易。我们正是强调密切的跨大西洋关系，但由于我们在经济上依赖中国，所以我们只能采取骑墙的做法。什么笑头？日本杀生石裂成两半引热议。在今个月，在东京以北约100英里的日光国家公园，一块火山岩裂成两半，由于这块石头隐藏特别意味， 因此引起各界关注。日本具影响力的报纸《朝日新闻》最近一篇文章问话，这个是一个灾难的预警定是好兆头？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这块被称为杀生石的石头里面封印住九尾狐妖，一些人推测石头裂开，妖怪恐怕要作恶。美国罗格斯大学日本历史教授卡普尔月初写了一篇关于杀生石的热门推特文章，他说对杀生石裂开兴趣的增加可能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卡普尔在一次采访中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千年的感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病毒和乌克兰战争，人们在想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一切，因此也许这块石头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开裂，正好触动了人们的神经。日光国家公园的石头在1957年被栃木县指定为文化遗产，在2014年被国家政府指定为风景名胜。杀生石位于一个遍布硫磺温泉的森林，公园管理员多年来一直在拍摄石头上的裂缝，当地政府说最近的断裂是由泄漏的有毒气体和雨水造成的。另一位网民就说，去年12月参观那阵见到的杀生石是完好无损的。杀生石的开裂引起人们热议，日光国家公园附近的那须丁小镇官员话俾朝日新闻知，佢的断裂为世界带来诸多问题，包括最近所有悲伤的消息、乌克兰战争和大流行病。既然这块石头承载着邪恶，希望这一切可怕的事件早日结束。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国际进展就举世瞩目，令人联想到中共和台湾。这一集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在俄乌战争的情势之下，怎样看中共和台湾之间的现状和未来的走向。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台湾政府一向都站在谴责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上，并且为乌克兰人不畏强权、抵抗侵略、保卫自己国家的行为表达赞赏和钦佩。在民间方面，在台湾的民间方面，乌克兰被入侵的命运亦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即使是平时不是太关心国际政治的很多台湾人都很密切关注俄乌战局的发展。有些分析就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少的台湾人感觉到自己和乌克兰一样，都是面临着比较是被隔离的强权的武力的威胁的。所以呢，不单只是对乌克兰人遭受的侵略能够是感同身受的，而且更加关心呢是乌克兰局势对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影响的。那叶晚峰，首先不如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乌克兰的战争可能怎样影响到未来台海两岸关系的走向呢？
首先这一场战争呢，肯定呢就会令到中共呢重新这个思考攻台这个计划的。因为呢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强国，亦都是核武的大国，在意图这个攻占这个乌克兰呢，在推进军事推进方面都是遇到很多困难的，是停滞不前的。所以呢这个肯定呢会令到中共呢重新呢就检视他自己的攻台所有的策略了。 需唔需要加强啊？边方面要更改啊？吓，或者系加强、加大、加大威力啊？系嘛？喺咁样情况之下咧，就令到中共咧系要将佢个攻台计划咧系要系押后噶。因为做呢啲咁嘅准备工作咧，一定系需要好多时间噶。仲有另外一个要考中共，令到要中共考虑嘅咧，就系、是。呢、这個國際嘅制裁啦，對俄羅斯嚟講，而家根本咧就係毀咗佢個經濟咁滯噶啦嚇。咁咧而家佢全憑咧就係呢個中共支撐住嘅啫。咁喺咁情況之下，如果中共攻台嘅話咧，咁到就輪到中共受到國際制裁嘅。如果咁樣情況出現，中共又可唔可以頂得住咧？所以咧，佢哋亦都要思考呢個問題噶啦。咁樣情況之下，所以就係、是、对中共来讲、是一定要需要时间重新这个计划这个攻台的。
嗯、那其实、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呢，很多人都说了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那这个说法呢一度呢在台湾的舆论和网络呢都成为一个热点的讨论话题来的。那一方面呢就说、小国呢不要挑衅大国，否则呢就会好像乌克兰一样的。那而另一方面呢亦是警告台湾人不要以为呢不会发生战争的，千万不要误判情势或者呢是跨越红线的。咁啊，嗱，身為台灣總統嘅蔡英文咧，對呢一個咁嘅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嘅講法，佢有啲咩回應咧？
咁啊，蔡英文咧就唔接受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呢個講法噶。佢表示咧，台海嘅局勢同烏克蘭嘅局勢咧係有本質上嘅唔同噶。台灣係有台灣海峽嘅天險，台灣海峽係保護咗台灣噶。咁咧仲有台灣嘅地緣戰略地位啦，即係台灣咧。是整个美国的布局呢，是这个围堵中共这个第一岛链的最核心的地方来的。所以呢美国点都要撑住台湾的。台湾失守呢，那么整个美国的亚太的策略呢就会垮台的啦。还有就是台湾的现在得天独厚，就是它的半导体行业啦，它是生产高端晶片的大国来的。如果台湾失守台积电啊，呢啲咁嘅大大呢个半导体公司陷于中共手，佢可能咧就系、是、沦陷之前，我将所有嘢毁晒嘅话咧，咁啊，西方国家嘅所有高端嘅科技行业咧，都系受到好大影响噶啦。仲有咧，就这个台湾国军啊，防卫呢个国土嘅意志同埋战力嘅不断提升啦，以及咧。盟國對呢個亞太地區嘅重視啦，同埋佢哋嘅投入嘅，譬如啊，而家又多咗個 August 啊，又多咗呢個四方聯盟啊，四方會談啊，好多個組織咧都好關注呢個印太地區嘅，所以咧蔡英文覺得咧喺呢一咁種種因素嘅影響之下咧，台灣個安全咧，佢對台灣安全係好有信心噶，但係。蔡英文的说话中提到就是一点，就是台湾军人防卫国土的意志不断上升，其实他已经是捉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很多国家的军队很自然地就是防卫国家的意志是非常之强的，但台湾那些呢似乎就暂时不是很强，只不过是回升，即 是这个攀升之中而已。咁啊，原因就係咁嘅。以往咧就係、是、台灣啊受呢個國民黨統治一段好長時間啦。從大陸一度管治到台灣啦。咁啊，國民黨咧所施行嘅亦都係一黨專政啦，黨國不分嘅咁嘅政策噶。就黨又係政，黨就係國政府，政府又係黨咁啊，同中共嘅而家係差唔多噶。咁台灣軍隊咧，自民國嗰陣時已經開始嘅，就是、國民黨一手訓練啦，一手管治噶。咁啊，好多嘅高級嘅將領咧，都係國民黨黨員嚟噶。咁傳統嚟講咧，佢哋咧係向國民黨效忠噶，佢哋向國家效忠嘅意識並唔強噶嚇。咁樣咧，自從呢個民進黨啊開始執政之後咧，咁國民黨開始咧就從反共慢慢轉為親共啦。咁好多軍官咧。對中共的態度咧，亦跟住咧就轉變啦。 所以見到啊，好多剛剛退休嘅將領咧，台灣嗰啲將領咧，出一聲就去咗大陸啦，參加座談會啦，接受中共嘅統戰噶。亦有好多軍官咧，就出賣軍事情報俾大陸。雖然啊，佢哋自己所得其實就並唔多噶嚇。
我哋好耐以前都講過嚇，居然係為咗幾千蚊港紙啊，港紙啊
嚇。佢都會出賣情報，或者係去旅遊嘅啫，只不過去旅遊。
有啲優待啊，接佢去旅遊啊，咁即係咁就可以出賣嚇台灣嘅情報。
所以啊，非常即係令人奇怪嘅。咁啊，咁啊，如果真係台海開戰嘅話，台灣嘅軍人，特別嗰啲國民黨籍嘅軍人。佢哋會係點樣呢？佢哋嘅行為會係點？佢嘅意志係點呢？就係呢去保衛台灣嘅意志有幾強呢？其實真係令人擔憂嘅呢一方面。仲有台灣社會啦，各個階層咧都受到中共嘅嚴重嘅滲透同埋分化嘅，各個領域啊都有不停有人不停發出啊，唔好同中共對抗啦，要接受中共嘅統一嘅聲音嘅。例如馬英九前總統馬英九咁話啦，佢話台灣同中共開戰咧，首戰就係終戰，美國一定唔會出兵呢個援助台灣噶。咁佢講呢啲嘢嘅目的就係要台灣人啊放棄捍衛台灣，向中共投降咯，係嘛？
似乎唔係好似樣嚇，一個前台灣總統雖然會咁樣講到嚇，台即係首戰就係終戰，即係你一打就輸緊㗎啦咁嘅意思啊。嗱，咁啊，蔡英文就講啦嚇，話台海局勢同埋烏克蘭局勢係有本質上嘅唔同嘅。咁究竟另外嘅呢啲嚇政治或者即係國際嘅專家又點睇呢？
譬如根據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研究院教授曾瑞生先生說了，他說台灣和烏克蘭是有很大的分別，一個本質上的分別的，就是烏克蘭並不是北約的一部分，還未是，亦唔即系唔系北约一部分啦，亦唔系美国重要嘅战略位置之上嘅，即系佢唔系战好，佢对美国嚟讲并冇好大嘅战略呢个价值嘅。咁美国而家支持呢个乌克兰好多时咧，只不过系支持从意识形态嗰度出发嘅啫，就支持佢有有向一个自由民主呢个咁样嘅国度去前进啦，所以咧。美國好係好願意幫助去扶持佢，希望佢走上呢、這個光明之路噶。以後嚇，但
不斷亦都係有好多武器供給俾佢。
係啦，就係支持佢啦嚇。但台灣就唔同啦，台灣咧台灣美國對台灣係有一個承諾噶，就1979年嘅《台灣關係法》噶。咁喺呢個法案之下咧，美國咧係有呢個責任咧向台灣咧提供呢個防禦嘅武器啦。同埋咧，確保台灣有足夠嘅自衛能力噶。仲有咧，就係台灣咧，正如頭先都提過啦，佢係戰略上非常之重要噶。美國而家咧就係想圍堵呢個中共嘛，而台灣嘅位置咧就係第一島鏈嘅最中心點。如果你台灣你守唔住咧，咁咧整個美國嘅整個亞太戰略咧就係會崩潰噶啦。所以咧。美國一定會盡佢所能咧，係保住台灣噶。咁啊，從以一嗱啊呢位曾瑞生教授咧，亦都指出啊，其實中國咧就係武統台灣就並唔係佢嘅第一願望嚟噶，只不過係第二選擇嚟嘅啫。因為咧，佢最希望嘅當然就係呢、這個這個台灣會自願咁同大陸統一啦，但係咧就睇嚟就台灣人一定唔會咁樣做啦，所以咧佢只有唯有咧就係實行呢個第二選擇，就係武統台灣噶。但係咧曾教授就話啦，喺呢個習近平如果繼續執政嘅話咧，向台灣動武嘅機會係非常非常之大噶啦，佢一定會喺第三個任期之內咧係喐手噶。所以台灣人咧亦都有所準備啦。咁咧就係、是、打台灣，中共打台灣同呢個俄羅斯打烏克蘭咧，中共打台灣係難好多噶，因為咧台灣咧係隔咗個台灣海峽啦，而俄羅斯同烏克蘭咧就係陸地接連接嘅，所以啲坦克車喳一聲就可以過曬去噶啦。但打台灣就唔同啦，中共你要準備好多嘅戰艦啦、飛機啊。 两栖登陆啊，样样嘢你都要好困难嘅情况之下，你要准备得非常非常之足够噶。所以咧，唔系话咁容易噶。所以而今时今日咧，中共咧好有可能系被逼咧，就要将佢嘅攻台计划或者重新嚟过嚟定一个，最少咧都系要向后推迟几年先至去实施噶啦。
好了，我们在这里休息时间，我们休息之后跟大家再追踪下去的，我们休息之后跟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今集我同大家倾咧，就系而家俄乌战争，对台湾中共之间嘅两岸嗰个关系系会有啲咩嘅走向咧？咁啊，上一个环节就同大家讲咗啦，咁咧就系即系话其实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嘅情势咧，同台湾同中共之间嘅关系咧，又非常之唔同嘅。好啦，咁啊，今个环节就想同大家倾啦。咁究竟啊吓，若果啊？中共真的出兵去攻打台灣的話，美國會不會協防台灣呢？
這個問題呢，就是很多人都在猜測，但就是根據這個曾教授的說法呢，他說美國會出手協防台灣的機會是非常之高的。剛才說了幾個利害關係，首先他是有個法案呢，要呢個美國咧係向台灣提供呢個防禦性嘅武器啦，確保台灣有咁嘅能力去防衛自己啦。第二就係、是台灣嘅戰略價值地位啦，就係佢嘅第一導鏈嘅最中心點啦。所以美國唔可以俾台灣咧係跌落中共嘅手中噶。咁仲有就係靠經濟上啊嗰啲產業上嘅嘢啦，佢一定要保住台灣嘅。所以咧如果中共真係出兵咧，美國出手援助台灣嘅機會非常之高嘅。但係亦呢個唔係絕對嘅喎，因為咧你要美國真係要出手咧，首先你台灣人自己要有即係表現出呈現出嗰種咁嘅。自己捍衛台灣的咁嘅勇氣同埋嘅努力先得噶。如果你哋完全都自己唔願意打嘅，咁美國亦都冇辦法噶啦，佢冇可能話去揾佢哋嗰啲自己嘅士兵係嚟代替你台灣士兵去保衛台灣噶。
我諗最基本就係，若果你台灣人民自己冇話抵抗中共呢個意願咧，咁人哋第三方點插手幫你抵抗中共咧嚇？
係啦，所以咧美國咧。或者其他，譬如日本啊，或者甚至澳洲啊，所有國家咧都係要，如果係中共真係出兵攻打台灣嘅，你台灣自己要首先你要有一個表現出你哋係好願意去捍衛你自己國土，咁樣情況之下咧，人哋先至會考慮出兵噶啦，係嘛？
你睇翻烏克蘭啊，就有烏克蘭嘅人民啊、軍隊都頑強去抵抗嘅，
係啦。
咁所以即係全世界咁多國家咧，都願意去伸出援手，去派即係送好多嘅武器啊，去俾佢幫佢，令到佢可以抵禦到俄羅斯嘅入侵。
係啦，咁啊，仲有就係台灣咧，如果你是真的呈現到咁嘅勇氣，好似烏克蘭人咁有勇氣嘅話，咁啊好多國際上嘅支援係陸續會到來噶啦。而且咧，你第一波攻擊，你一定要靠自己去抵禦噶啦。因為你第一波嚟，你都頂唔順嘅話咧，咁人哋就算係美國、日本想出兵幫你，都嚟唔切啦，係咪？你可能台北已經一喳一聲，如果一開戰已經被人霸咗，被人攻佔咗嘅，你就好難搞啦，係咪？所以你自己要頂得住先嚇。咁啊，不過喺呢一次咧，俄烏大戰咧，台灣亦都係應該係吸取咗好多教訓噶啦，就係、是、事先喺人哋攻擊你之前，你要事做足呢個準備啦，充分嘅準備啦嚇、而且呢個係不停要加強自己嘅國防同埋對軍人嘅訓練噶，令到咧。對方咧係唔敢嚟侵犯你噶，因為侵犯你可能要令到佢哋知道侵犯你係要付出好大嘅代價。
嗱，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即係若果中共真係侵台嘅話咧，咁就算美國或者其他嘅國際國家想去幫台灣，第一樣嘢就係台灣人自己要有呢一個意志啊，嚇，有呢個咁嘅決心去抵抗人哋嘅入侵嘅。咁究竟台灣人民有幾多啊？係真係相信中共真係會用武力嚟攻打台灣，有呢個咁樣樣嘅心理準備咧？
其實咧就係、是、我以前疫情之前我都經常去台灣探親嘅嚇，咁發覺台灣人咧非常之他條嘅喎，對啲中共嗰啲咁嘅侵擾啊，嗰啲啊啲所有嘅干擾啊，軍事嘅飛機飛嚟飛去咧，佢哋睇得好等閒嘅喎，啊，因為咧大部分人啊。根據一個最近嘅民調啦，台灣民意基金會嘅最新民調咧，就係只有28%嘅台灣人覺得咧，中共始終會遲早會用武力攻台噶，64%嘅人認為唔會喎，嚇喺咁樣情況之下，所以佢哋大部分人都非常之他條嘅嚇，處變吉不驚，真係嚇啊咁樣情況噶。
其實我就想俾翻烏克蘭，其實烏克蘭咧，你問一下啲烏克蘭一般嘅平民嚇，一個月之前你問呢班平民咧，喺我即係會唔會打仗咧？好多人都話唔會嘅，生活一樣照平常。但嗰陣時咧，好多啲大富豪咧已經係走曬噶啦，但一般嘅平民咧都仍然相信咧生活如常，唔會有戰爭嘅咁。但一個月之後。就已經好多已經有200多萬嘅烏克蘭人咧，係已經逃離烏克蘭做咗難民噶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真係都可以係對烏克蘭嘅情況有啲借鏡嘅。
係啊，呢、這個因為嗱，點解台灣人覺得中共唔會打呢？因為咧就係佢哋已經嚇慣噶啦。佢話我哋1949年開始俾中共嚇噶啦，嗰時要收復台灣嚇，講咗幾十年啦。讲即系已经讲，听都听到厌啦。啱啱讲嗰时或者会担心些少啦，而家我都听到即系当佢冇到噶啦，个个人都系咁样谂噶啦吓。所以咧，佢哋唔觉得会出事噶。但实际上系咪咁咧？唔系、哦，因为嗱，1949年、1950几年、1960几年、1979年、1990几年咧，如果中共话攻打台湾，其实就系、是发噏风嘅啫，因为根本完全冇咁嘅能力噶吓。但系自从習近平上台之後咧，你睇佢係大肆擴軍啊！無論係戰艦啊、戰機啊、呢、這個導彈方面啊、軍事嘅培訓啊、軍人嘅培訓啊、演習啊、搶灘啊、兩棲作戰啊，樣樣都係真係落咗好大資源落去嘅，係希望其實佢嘅目的，佢都講到佢冇掩飾嘅，從來冇掩飾，佢係最終係要。這個武統台灣的了、這樣情況之下，台灣人呢、啊、你幾十年以前說的可能 是發一瘋，但現在不是真實實是可以發生的事情的，但台灣人好像已經聽厭了，根本就當這些是沒有到的、啊、在這樣情況之下呢，對他來說是埋伏了一條、是一個危機來的。
嗱，咁啊，即係呢一個危機啦嚇，即係可以講翻咧，即係其實即係有好多人好似狼來了咁啊嚇，因為呢一個恐懼咧已經係咁多年噶啦，咁佢已經習以為常啦，咁但係亦都唔可以否認呢一樣嘢可能會發生嘅一日嘅。咁頭先你講嗰個民調咧，就係、是、有64%嘅人咧，即係都認為兩岸唔太可能係發生戰爭嘅。咁呢個係舊年8月做嘅民調嚟嘅。咁但係今年1月又好似做過一個民調，又有另外一啲幾唔同嘅數字喎。
係啊，舊年八月十號發表嗰就係呢、這個台灣民間組織啦，就係、是、準基金會。制憲基金會所做的民調嚟噶，咁數字出嚟就係有65%嘅台灣民眾咧會承認佢同意佢哋會係，如果真係中共攻台咧，佢哋會參戰噶。咁但係咧今年1月5號咧，另外一個機構做嘅民調啦，就係、是、呢、這個遠見雜誌嘅民調顯示咧。有51%嘅民眾咧，就係唔願意自己或家人上戰場噶。 只有 40.3% 的人是願意的，特別是在20至29歲這個年齡段裡面，高達 70% 的人是不願意是上戰場的。這20至29歲通常就是最精壯 的年齡段，是不是？就是軍人就最打得了這段時間的，但他們都這麼多人不願意上戰場，那就看到台灣的一個隱憂在裡面，就是保衛自己國土的意志就不是真的很強的，這些人
這個都挺令人擔心的，因為真的最精壯的年齡那一班人呢，七成都不願意上戰場的，咁啊，真係嚇都幾令人哋擔心咧。其實我成日都會同烏克蘭比嘅，烏克蘭你睇下，好多啲真係上咗年紀，甚至係女士啊嚇，都會拎起支槍上戰場，去到前線，真係要抵抗啊，保衞自己家園嘅。
係啊，咁但係同一個民調又顯示出，62.9%嘅人嘅民眾認為咧，兩岸開戰嘅話，美國一定會幫忙。還有 57.5% 的人認為日本 中台開戰日本會幫忙，即是這些台灣人覺得因為有美國有日本幫手，所以他們就不用打了，那他家裡就看直播就可以了，這個這心態就不是很行的，真的不太行的。當然是人上戰場，特別是年輕人20歲即係社會經驗都係好有限，即係作為小朋友，即係小朋友啱啱完咗小朋友嘅階段，係嘛？所以咧，怕或者係有些少自私嘅心理係即係可以理解嘅嚇，得嚇，但係就係希望台灣政府咧，就喺呢方面咧就好好有所引導啦嚇。咁如果你真係好似咁樣嘅情況咧，就中共打過嚟，你哋完全唔去防衛自己嘅話咧，咁你令到其他譬如美國啊、日本上幫你都好難嘅喎，因為咧真係佢哋啲軍人都未嚟得到啫，你已經投降嘅話，咁打即係幫無可幫咯，係嘛？
即係可以最後講就係話要自己救自己，咁先至可以展望人哋伸出手去幫你救你嘅嚇。
係啦，
好啦，咁今日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